这样的机会大家能聚集在一起。我愿意读两节圣经，都是在马可福音。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新约第二卷，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念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是一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四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传所信的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究竟啊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需要有四卷福音来写他的历史？因为我们的主是那样的完全，那样的丰富。如果光是一卷福音的话，不能把我们的主说说的完全。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新约的圣经头四卷都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事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并不是说我们有四个福音，福音只有一个。神赐给世界上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不过呢，我们称它为马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马太他所经历，并且是他所看见的。马可福音乃是马可他亲身经历主耶稣，然后他把他自己所经历的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路加也是这样，约翰也是这样。所以这四位啊，他们所记载的不光是记载历史的经过，也是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亲身所体味的、亲身所经历的这一位主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们看见这四本福音书啊，不光是历史，这四本福音书也是经历。因为它是历史，所以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经历，所以是非常清奇的。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这样，一面有历史的根据，因此是相信不是迷信，但是另外一面呢，不是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在主观上面我们可以体味、可以经历这一位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们不但要知道有基督耶稣的福音啊，而这个福音也要变成我的福音。好像保罗，使徒保罗有一次在那里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说的，并不是说保罗的福音啊是另外一个福音，保罗的福音还是这四位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福音，但是保罗他亲身体味了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那里听福音也好，信福音也好，传福音也好，我们不但要根据正确历史的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工作来经历这一位耶稣基督。 我们能说这是我的福音，照着我在神面前所领会的、所经历的，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知道各位还记得不记得，一年前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大概是一年前，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同交通一点马太福音，因为照着圣经的次序啊，第一卷是马太福音。换一句话说，从马太的眼中，从马太的经历中，他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马太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位神的儿子降生到世界上来，乃是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就是天国，神的国度要建立在人的中间。这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而当我们信服他的时候，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今天蒙他拯救的人，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并且他叫我们做君王、做祭司。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但是我们如果跟随他的话，我们也变了诸王。这一个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回头再说了，我们就放在那里。那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看第二卷的福音，就是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啊，是根据马可他所经历的、他所领会的、他所看见的这一位主耶稣，所以我想我们还没有看马可福音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马可他究竟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圣经里头第一次提到马可，乃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头啊，给我们看见呢、啊、当时的时候啊，彼得，使徒彼得，他被关在监牢的里面，但是呢在晚上啊，神差遣天使啊，把这个监牢的门打开，叫彼得从监牢里头出来了。起初他还以为是做一个梦了，但是呢等到那个天使啊领他出了监牢，并且过了一条街，他忽然醒过来了，他才知道说原来是神拯救了他了。那么圣经怎么说呢？他就在那里想了一想，那我现在要到哪里去呢？他想了一想啊，他就决定啊，到那称为马可的约翰的马可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因为那里有许多的信徒在那里聚集，在那里祷告。我们知道当时啊，在耶路撒冷信主耶稣的人非常的多，虽然他们受啊当时这个政府的逼迫，当时那一般的这个统治者的那个逼迫，但是信主耶稣的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有一万多人。那因为人那么多，他们不能都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分在许多的家里头。那么因为彼得关在监里啊，这一帮信徒啊就分在各家里头啊，在那里为他祷告，神听了教会的祷告，就把彼得释放出来了。所以他放出来，他要想一想，有那么多的家，他究竟跑到哪一家去呢？他想一想，他就跑到那这个称为马可这个约翰呢、啊，或者约翰马可、啊、他的家里头，他的母亲啊玛利亚的家里头去。我们知道玛利亚这个名字、啊、乃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这个好像这个今天在美国这个有许多的名字都是非常普通的，玛利亚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那是圣经里头头一次提到马可，他是称为约翰的马可，因为马可是拉丁的名字，约翰是希伯来的名字。 当时许多的人啊，他不但有希伯来的名字，他也有拉丁的名字，因为他是犹太人，但是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时代，所以许多人都有那个拉丁的名字。马可，他的母亲叫做玛利亚，这个玛利亚照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因为圣经没有提到她的丈夫，很可能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呢，她却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房子。如果她的房子很小啊，不能有许多人聚集在她的家里祷告，所以大概她有一个房子蛮大的，但是她愿意把她的房子打开来为主主用，所以你就看见这一个寡妇啊，她对主的心啊是何等的真啊，何等的切，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信耶稣的人是受逼迫的。那当信耶稣的人啊是受逼迫的时候啊，你敢把你的家打开，欢迎信主的人到你家里来，并且在一起祷告，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因为玛利亚爱主的缘故，他愿意把他的家奉献给主来被主用。那么你看，约翰呢，成为约翰的马可啊，就是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里面，所以他这个家庭的背景啊，你就看见就非常的好。我们不知道马可啊有没有看见过主耶稣，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在马可福音里头啊，你觉得很稀奇，在四本福音里头啊，只有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头里面呢、啊，当从祭司啊那里来的那一班的这个差役来抓住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呢、啊、来抓住耶稣的时候啊，有一个少年人，他披了一个麻布啊在那里，那么他们也要抓这个少年人呢、啊。这个少年人把这个麻布啊一脱啊，就逃，特生的逃走了。那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四福音啊，三个福音书都没有记，就是马可福音记的。所以有人说，这个少年人大概就是马可自己。那么如果这个少年人是马可的话，那是他看见过主的，他一定看见过主的。这个马可啊，不但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头，有这样一位好的母亲，有这样好的环境。你看，因为他的家里头许多的圣徒啊，都到家里来聚会，那他这个环境那个接触啊，非常的多。这个马可怎么会相信耶稣的呢？我们信主耶稣啊，不能遗传的，不是说母亲信主了，儿子啊一定信主的，这个遗传不来的。母亲可以给儿子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在他面前有好的榜样，能鼓励他。但是一个人信主啊，他必须要自己相信。一个人信主啊，乃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马可他怎么会信主的呢？很可能乃是使徒彼得带领他信主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是使徒彼得呢？因为在彼得一书啊，在彼得一书第五章啊，彼得怎么说？我的儿子马可，不是说这个马可是彼得那个这个肉身的儿子，当然不是了。但是呢，在圣经里有这样的用法，当一个人他带领另外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那是好像用真道啊把这个人生出来了，好像提摩太是保罗的儿子一样。所以马可啊，这个彼得称马可为他的儿子，所以大概彼得常常到这个家里去祷告去的。那么他就在那里带领这个少年人来信了主耶稣了，这个使马可信主的那个经历。这个少年人他不但是信主，并且信主了之后啊，好像在他的生命上很有长进。这个少年人很有心，很有心，他很有心追求主，他也很有心啊要服侍主。因着这个缘故啊，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里头啊，我们知道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从外面回到耶路撒冷来，带着周济来周济在耶路撒冷的那一班的穷人。当他们这个工作完毕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 马可啊就一同带到安提亚去了。为什么他们把马可带走呢？当然巴拿巴和马可啊那是表兄弟，是表兄弟，但是呢这个把他带走啊不是因为裙带的关系，你知道在苏林的事情上没有裙带关系的，所以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啊把这个马可啊从耶路撒冷带到安提亚，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少年人呢很有心要侍奉主，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把他带去来帮助他，来培养他，叫他能做一个被主使用的人。你知道巴拿巴这一个人啊，圣经称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叫他巴拿巴呢？因为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劝慰子。这一个人的心胸非常的大，这一个人啊他很与人表同情，他很愿意帮助那一般呢这个年轻的人和有心的人。你知道连保罗也是他帮助的，因为保罗头一次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啊，大家信徒都不敢见他，因为什么呢？他从前的名誉太丑了。保罗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啊，那在那里逼迫信主的人啊，这个斯蒂凡被杀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做见证，许多人定罪都是他投票来定罪的。他跑到大马士都是要抓基督徒的，感谢主，在大马士的路上主遇见了他，他完全悔改，完全改变。但是过了3年多啊，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敢见他，还是怕他。但是巴拿巴呢？巴拿巴就把他带到使徒们的面前。不但是这样，到保罗后来在这个大树的时候啊，巴拿巴他在安提亚工作，他看见神的工作在那里非常的开广啊，他就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他怎样，他就跑到大树去找保罗，把保罗找来与他一同工作。所以你知道巴拿巴这个人啊，他心胸非常的大，他很愿意帮助那一帮有心的年轻的人，叫他们在神的面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他看见他的表弟啊那么有心的话，那他就有意思要带领他。那么保罗也同意，就把马可带到安提亚去了。过了一个时期，圣灵把巴拿巴和保罗分别出来，叫他们到各处地方去做传道的工作，做使徒的工作。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两位使徒啊，他们从安提亚被圣灵打发出去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把马可带去做一个帮手，做一个帮手。马可就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帮手一样。为什么把他带去做帮手呢？就是给他有机会多有一点的学习，不但在当地教会中有学习，并且带他出去在工厂的上面让他有一点的学习，很有心要培养这个少年人。结果呢，他们啊就从安提亚渡海到了居比路的地方，就是 Cyprus， 到了居比路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啊就是巴拿巴的本乡，他是居比路的人，所以当然第一站呢就是到居比路去。那么在那里，他们在这个岛上，居比路一个岛啊，他们从一头就走到另外的一头，他们到处在那里传扬主的福音。当他们在居比路的时候，就碰到一件的事情，在居比路啊，神在哪里就开始啊使用称为保罗的扫罗。因为本来他的名字叫做扫罗，在居比路工作的时候他就改名啊叫做保罗了。那么神在哪里好像特别使用保罗。你记得有一次啊，当一个行邪说的人呢、要拦阻那个方伯来听主的道，保罗就被圣灵充满了，就在那里斥责他的时候，那个人眼睛就瞎了。那么那个方伯他就领受了主的道。从那个时候起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地读。你读圣经的话，当他们从安提亚出去的时候，是巴拿巴和保罗。 巴拿巴是领队，但是到了那件事情之后，圣经怎么说呢？保罗和他的同人。换句话说，当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神的恩典在保罗身上好像特别的显明，所以结果呢，保罗就自然而然就做一个领头的人了。本来是巴拿巴领头的，现在保罗做了领头的人了。那这样一来啊，巴拿巴和保罗中间呢，没有嫉妒的心。你知道在侍奉主的事情上啊，没有这个所谓嫉妒啊，没有谁大谁小的，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巴拿巴领头的时候是出于主的，保罗甘心乐意的在那里合作。那么保罗被主兴起来领头了，巴拿巴也甘心乐意的，虽然巴拿巴被保罗资格牢啊，但是他甘心乐意的在那里一同合作，因为主是头吧，不是保罗也不是巴拿巴。但是这个年轻人呢，这个马可受不了，所以结果他们经过了居比路岛啊，动身到大陆去的时候啊，在别家的地方称为马可的约翰呢，就离开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不干了。那这个少年人为什么不干了呢？可能有几种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少年人呢、啊、他的家境很好，他的母亲啊大概是有一点这个钱的，不然的话在耶路撒冷要维持一个大房子不是简单的事，好像今天你要在 Washington DC 要维持一个大房子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样咯。所以大概这个少年人他的家境非常的好，那么因为家庭的富裕的缘故，很可能少年人会养成一种的这个舒服的习惯，舒服的习惯。那么他跟了保罗和巴拿巴出来做工啊，那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所以可能啊他吃不消了，可能吃不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心有余力不足啊，我们心里是很有心要服侍主啊，但是以为所做主的工啊，乃是好像登这个登宝座一样啊，好像上三层天一样的，非常的这个就轰轰烈烈的。那没有想到真正去做主的工作啊，相当的艰苦啊，可能这个少年人啊吃不消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少年人呢，因为他在主的面前没有深的学习，虽然他很热心，但是他没有深的学习，他的肉体呀、还在。他的表哥做领袖啊，他跟得来的。如果换了一个人啊，他不服气了。他可能啊那一种的一个肉体的思想就来了，好像这个天然的关系啊就搞起来了。你知道在侍奉主的事情上没有天然的关系的。连我们的主耶稣和生他的母亲啊也没有天然的关系的，你记得吗？有一次啊，在这个佳音的宴席啊婚宴的上面呢，他们啊酒没有了，他母亲啊就来啊对主说，他们没有酒了，意思说你在那里要帮帮忙。主耶稣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天然的关系，但是一个人的肉体如果没有经过对付的话，那当然这个天然的关系非常的深了。所以当他看见说保罗做了领袖了，而他的表哥好像退后，他不服气。巴拿巴都没有不服气，这个马可却不服气起来了，所以他不愿意在保罗的率领之下在工作，他不干。可能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这个马可啊是一直生长啊在耶路撒冷的，他所受的这个教育帮助大概啊都是从彼得那里来的。那么你知道彼得啊，他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是不是呢？当我们的主要差遣他到外邦去传道的时候啊，还不容易呢，他不愿意去了，因为他是个道地的犹太人，他认为说神的恩典应许只给犹太人不给外邦人的，很小气很狭窄的。那么很可能马可啊就受了这样的训导，现在碰到保罗了，保罗是神特别兴起做外邦的使徒的， 你看见说保罗的心胸啊非常的大，他觉得说在主里面没有犹太人，没有外邦人，并且他的负担呢反而都是外邦人啊，那这个在马可的这个社会神学上面呢有一点困难。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啊稍微知道一点呢都以为我们啊好像都是神学专家一样了，所以那个少年人呢他受不了，他认为说这个保罗的神学有一点问题，这个不像彼得那样的这个保守，保罗的那个神学太过分了，所以也可能为着这个原因呢他跟不上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中途啊就退去了，工作正在开始的时候啊他就退去了，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不干了，他不干就是不干，你劝他也没有用，他就这么回去了。保罗和巴拿巴就往前走，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见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在那一带的地方兴起好些的教会来。但是很稀奇，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巴拿巴和保罗又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啊，乃是为着在真理上的争执，因为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来啊，跑到安提亚说，你们这一班外邦人信了主了很好，但是你们要受隔离，你们要受摩西的律法，换一句话说，你们不做犹太人啊，你们这个得救啊还不完全的。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与他们争执，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外邦人如果信主的话，不必先做犹太人或者后做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福音乃是没有分别的。因着这个原因，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与使徒们和当地的长老他们就开会。很稀奇，这个开会完了之后啊，你知道保罗和巴拿巴把马可又带回到安提亚去了，又把他带去了。怎么可能呢？很可能马可他从比加离开保罗巴拿巴之后啊，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也许这个少年人他一肚子的气啊，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告诉彼得了，因为彼得好像是他这个属灵的父亲一样，他以为说彼得一定在那里啊站在他一边，没有想到彼得没有站在他一边，反而彼得在那里啊帮助了他，给他看见他的肉体，给他看见他的自己。所以经过彼得这样的帮助他，他在那里受了一点呢这个 discipline 纪律。结果怎样呢？等到保罗巴拿巴再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这个少年人还是可以培养的，所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看这很稀奇，所以又把他带到安提亚去了。但是到了安提亚过了一个时期啊，保罗他对巴拿巴说，我们现在再出去啊，去看望看望我们从前所看望的那一些的教会啊。那么巴拿巴说好啊，我们一同去，但是巴拿巴又要把马可带去了。你看巴拿巴这个人的心啊，这个怜悯心实在是大，他一点不灰心，他觉得说既然马可好像有一点恢复了，那我们再给他一点机会把他带去。保罗说不行，因为保罗是个 disciplinary， 他这个人很严格，所以他说不行。他说从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啊，他中途啊这个逃亡了，所以啊这一次不能把他带出去。因此啊这两位啊起了争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两个人分开了，巴拿巴就把马可带着回到居比路本乡去了，保罗他就捡了希拉做他的同伴，教会在那里就与他们同心，他们就出去工作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必在这里论断了，谁是谁非，我们很容易去论断。那么好，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为着马可的缘故啊，搞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两个人两个同工啊分散了，那么究竟谁对谁不对呢？当然你好好的读圣经啊， 好像神的这个祝福啊是在保罗的身上，但是不要这样说。为什么呢？我们的神奇妙，很多的时候就是错了，神的恩典呢还是能在那里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个马可啊，这个巴拿巴把他带去了，带去之后啊没有消息了，不但他没有消息，连巴拿巴也没有消息了，圣经不提了，反而圣经在那里所提的就是保罗，就是保罗。但是虽然是这样，你看见奇妙吗？过了好些年，当保罗在罗马做监的时候，他在那里写哥罗西书啊，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马可与他在一起，不但马可与他在一起啊，并且他关照说，如果马可到哥罗西的话，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因为在受割礼的同工三个同工中间，马可就是一个，他为着神的国在那里工作，并且保罗说他对我有帮助，对我有帮助，稀奇吧？这个少年人离开了保罗了，没有消息了，但是在这些年间呢，巴拿巴一定帮助了这个马可，所以结果呢，他与保罗的关系又恢复了。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等到保罗他快要死之前呢，第二次在罗马作监呢，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他知道他在冬天之前呢，他过不了冬了，他叫他的儿子提摩太赶快赶到他的身边来，他怎么说？你要把马可带来，他要看看马可，因为他说马可在侍奉在传道的事上是有益处的，有益处的。感谢主。等到保罗寻道之后，我们看见马可与彼得在一起，因为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啊，在这个巴比伦，他在那里说，我的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你看见马可与彼得都在一起，不但是这样，你看见神就用马可来写耶稣基督的历史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写给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他的历史看一下的话，你不能不敬拜神。为什么呢？你在这里看见一个少年人，虽然蒙恩得救，也有幸福是主，但是血气刚得很，肉体一点没有受对付，吃不来苦，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说像这样的一个人，神怎么能用他呢？但是你看见神怎样的忍耐的在那里多次给他机会，在那里训练他，训练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一个程度，神能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托给他那些，你想奇妙不奇妙？这个很好像啊，耶利米第八十八章里头啊，你知道神有一次把耶利米啊差遣到一个窑匠的这个家里头去，他就看见那个窑匠啊拿了一团的泥，放在那个这个轮子的上面呢，在那里转。这个窑匠就在那里啊，要把这一团的泥啊做成一个器皿，但是在中度啊，这个器皿毁坏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泥里头啊，也许有石子啊，也许有什么东西，所以结果呢毁了。那毁了，你说这个泥就是毁了吗？不是，这个窑匠把这个泥再拿起来，把那个渣子除掉，他重新在那里把它做成一个新的器皿，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得着很大的鼓励，感谢主，因着他奇妙的安排，叫我们信了主耶稣。不错，有的人是从基督教的家庭里出来的，有的人也许是不是从基督教家庭里头出来，但是神在各种各样的环境的里面安排带领我们，叫我们能重生，叫我们能蒙恩得救。 那不但我们蒙恩得救了，感谢主，也给我们有一个心啊，要追求他。这个心也是从主那里来的，也叫我们有一点热心来为着他，也叫我们有一个心啊，愿意多在他的工作上有一点份来侍奉他。不管在哪一方面，我们都有一点心啊，要来侍奉他。感谢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神会在各方面替我们安排来培养我们。不过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必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肉体，如果我们的天然，如果我们的血气没有被十字架来处事来对付的话，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器皿。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仁爱，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多次的背叛呢，我们多次的刚愎自用呢，但是他多次在那里挽回我们，借助环境，借助人来帮助我们，要叫我们成为在他手中一个有用的器皿，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能把基督耶稣的福音托给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不能来写另外一本福音书了，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因为四福音已经完全了。但是最少圣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书信，我们这般信主的人就是基督耶稣的书信啊，好像一封信摆在世界上给人来读的。那么今天人来读的时候啊，是读到我们也还是读到主耶稣呢？如果今天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有深切的工作的话，人所读到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这一般的人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工作到一个地步，叫基督的福音能借助我们能传扬出去。这一个是马可的经过。按照历史来上说，很可能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写的，这是 chronologically， 很可能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写的。但是你就看见说，他这个少年人是首先被神使用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摆在世界的上面，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这是神的恩典工作的结果。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得了一点鼓励能看见说，只要我们肯放在主的手里头，我们的主他是何等大能的主，他能把我们做成他所能使用的那个器皿。因为马可他自己经历主在他身上的工作，虽然是借着彼得，虽然是借着巴拿巴，虽然是借着保罗在他的身上训导他，或者他的母亲玛利亚在他的身上帮助他，叫他最后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神能把他的福音托在他的手里头。但是实在是主耶稣借着保罗，借着彼得，借着巴拿巴，借着马可，借着这些人在那里培养他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可所以能成为神的仆人，能被神使用来写马可福音，乃是主自己啊，在他身上工作的结果。因此他所认识的主是谁呢？我们看见他所认识的主乃是神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这一卷的书啊，与马太福音不同。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马可他是一个税吏，他是搞政治的人，所以啊，你看见他在主的面前，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叫他看见说，不是地上的国，是天上的国。所以他写的福音啊，乃写耶稣乃是王。但是马可呢， 马可因为神在他身上工作，把他这样的一个材料啊，这个材料也不见得太好啊，但是把这样的一个材料变成那么好的一个器皿啊，他看见耶稣基督乃是神那一个 model servant，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乃是神的那个忠心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的中心啊，乃是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说人子来，就是耶稣来，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可福音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谁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君王和仆人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头是完全冲突的。如果你是君王的话，那你就在高高在上啊，发号施令啊，受许多人的服侍，这是君王。如果是仆人的话，那是你是在最低的地位上啊，在那里来服侍众人。所以你知道，在人的观念里头，君王和仆人啊，这两个观念是连不起来的。但是如果你读神的话，你要看见君王和仆人乃是相互的，不是相悖的。你记得主耶稣不是对他的门徒说吗？有一次他的门徒都在那里争着谁是大，你知道我们大家都要说的谁是大。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在世界上有君王掌权管理发号施令，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在你们中间，你们要做大的就要做小的，你们要做大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因为人之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君王？掌权，谁有资格掌权？乃是你能服侍人，乃是你能在众人的底下来扶持人的人。这样的人有权柄，这样的人能做君王。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nd turn the tap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
相符的，主耶稣他是王，为什么？因为他来到世界做众人的仆人，来服侍人。我们打开马可福音啊，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而这个福音啊，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乃是来做神的仆人的。但是很稀奇，他不是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为什么？因为神最好的仆人就是他的儿子。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那里讲个比喻，这也是在马可福音里头的。他说有一个人，他盖了一个葡萄园，什么都预备好了，树也种好了，这个井也挖了，连这个打葡萄的那个器啊，这个用具啊都预备好了，篱笆也都做好了，然后他就租给人啊去在那里啊这个修这个葡萄园。到了时候啊，要收这个果子的时候啊，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去收这个租金啊。但是这一般这个园户啊很坏，他们看见这个仆人来啊收那个租金的时候啊，他们不但不给租金啊，就把这个仆人啊这个赶出去。所以结果这个人就再打发仆人去，更坏了，他们不但赶他出去啊，把他的头都打破了。那不但是那个主人啊实在忍耐，他再派仆人去，
他看门更坏，把他的仆人打死了。到了最后啊，那个主人说，我把我的儿子采取，他们一定要尊敬我的儿子。没有想到他们把他儿子也杀了。他说杀了他的儿子，葡萄园就归我们的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最好的仆人呢，就是他的儿子。当神造人的时候，我们都创世纪啊，神造人啊，造好了之后啊，他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头，叫人怎样？叫人修理看守。换一句话说，人啊被神造了之后啊，要在那里服侍神啊，要为神来修理啊，来看守这个伊甸园。但是结果呢，这个人啊闯了祸了，他没有啊好好来服侍神的旨意，反而怎样呢？反而听了魔鬼的话，违背了神，历世历代神的旨意要人来服侍他，神的旨意要人来替他行事，所谓替天行事。但是今天人怎样？今天人违背神的旨意，不但没有替神行事，反而在那里造反。人历世历代都是失败的历史，但是等到神的儿子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不同了，就不同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主耶稣说，我来了，在经卷上已经有记载，你为我预备这个身体，我来了乃是要遵循你的旨意，因为你的律法是我心所喜悦的。神要人做他的仆人，人都失败了，所以最后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来做他的仆人，因为只有他的儿子把神的旨意完成了。奇妙的是，不过我想话我们还要回头说一点，我们才能明白清楚。在神还没有创造天地创造人之前，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在永世的里面，在神格的里面， Godhead 神格的里面，我们只好用人的话，因为这个奥秘啊，我们啊没有办法测度的，所以你们只好原谅我用人的话这样说。神在没有创造世界之前，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在永世的里面只有神。但是这位神乃是三二一的神，在这个 Godhead 神格的里面有父有子有圣灵，这是奥秘，我们没有办法解说的。用人的话来说，神在那里要创造世界，神在那里要造万物，神在那里要造人，而神要把万物和人都要赐给他的儿子，叫人与他的儿子联合，一同分享他儿子都有的荣耀。神有这样的心意，但是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预先能看出来，他把人造了之后，人不听话，人不但呢不归向他的儿子，反而要不念，犯罪堕落，那怎么办呢？所以神说不能干，不能干，有谁能替我来成就我所要做的事呢？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天使也不能做，也没有人能做。但是那个时候儿子就说了，父啊，如果这是你的美意，你放心去做，我愿意将被我自己来做你的仆人。父与子是同等的，但是为着要成就父的旨意，子愿意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来服侍神的旨意。所以在神格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过。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到了西腓立比亚第二章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神的儿子，他 他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他与神是平等的，因为他就是神，三而一的神。他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但是怎样，他反倒虚极，就是倒空他自己。他愿意倒空他的荣耀，倒空他的尊贵，倒空他受天使的敬拜，他愿意倒空他的地位，他愿意倒空他自己，做什么呢？反倒虚极，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一个奴仆的形象。不但是仆人呢，我们今天所谓的仆人呢，尤其在美国，如果你要用一个仆人的话，那他有 office hour 的，但是在这里这个字啊，不是这种的仆人，这里这个字是奴仆 bondman servant， 神的儿子，为着体贴父的旨意，他愿意倒空他自己的荣耀，来取上一个奴仆的形象，就取了一个人的形状。因为人本来就是要做神的仆人的，我们人被神创造，不是为着遵行我们的旨意，我们人的被创造就是为着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说，神的儿子他倒空他自己，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就成了一个人的样式，他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人。他做了人怎样呢？在他做人一生的经过中，他就是遵行父的旨意，他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体贴他自己，从来没有一件事是为着他自己的。他怎么说？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做因为我看见父这样的做，我凭着自己我不能讲话，我讲因为我听见父这样的讲。主耶稣一生在世界上，他虽然受各种各样的试探，魔鬼试探他，要他凭着自己来做，为自己来做，他倒空他自己，他没有自己，他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是他的一切，他就是要来成就父的旨意。最后为着父的旨意，他上了十字架，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神那个忠心的仆人，神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旨意，在他的身上完全完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成了，一切都成功了，神的旨意，神的工作都成功了。弟兄姊妹，神的儿子是神最好的仆人，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所以他说，人之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朋友们，你要看见神爱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叫他的儿子来到世界，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好叫我们这些人能被挽回到神的面前去。这是马可福音这个原则，在主耶稣的身上已经显明了。现在呢，我们这一些接受主福音的人，因着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也呼召我们来做他的仆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光是在那里接受一个历史，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我们信主耶稣的人，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就到了我们里面来了，这个就叫做重生。我们信主的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叫我们服侍神，做神的仆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这个属灵的原则吗？今天我们如果要服侍主的话，我们如果要服侍神，要做神的仆人的话，不能凭着我们的天然来服侍的，不能凭着我们的肉体来服侍的。因为圣经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们信了主了之后啊，我们是有热心感谢主，我们也有心要服侍，但是呢，我们不懂这个原则，我们不懂说乃是儿子做仆人，我们不懂这个原则，所以结果怎样呢？结果我们就凭着我们的血气啊来服侍神了，我们凭着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来服侍神了。比方说我们从前呢乃是这个是一个银行的经理啊，那么我今天信了主了，那当然一个银行的经理他能管一个银行吗？他不能管教会吗？所以马上就请他做长老来管教会，那么他就用他那个经理啊，他这个学习啊，在世界上的学习用到教会里头来了。哎呀，我告诉你不能这样服侍的，因为要服侍神必须要靠着神的生命来服侍，儿子的生命来服侍。今天只有有儿子生命的人才能服侍神，只有在儿子的生命里头才能服侍神。如果今天我们凭着自己来服侍神，不与哪里，因为什么？圣经说说血气的人不领会属灵的事，说血气的人不能服神，我体贴肉体的人他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神的律法，也不能讨神的喜悦。你看摩西吗？摩西在埃及王宫里头受尽了埃及各种的学问口才，到了40岁他有意要服侍神了，他就跑出去了。怎样？他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他想把两个希伯来人和好也没有成功。他在那里把一个这个埃及人打死了，马在沙土里头，消息都传出去了，所以结果怎样？他逃难，逃难40年之久在旷野里头，他的才能他的口才那完全消灭了。到了那个时候神呼召他，是靠神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则，我们有心要服侍神，我们也很火热要服侍神，但是弟兄姊妹记得，不是凭着天然，不是凭着肉体，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不能服侍神，因为我们用天然和肉体来服侍，那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服侍，不是服侍神的旨意。我们要服侍神的旨意，只能凭着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应当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到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寻求神的心意，然后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起来服侍神。这样的服侍乃是能完成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不但做一个听福音的人呢，我们也做一个行福音的人。我们不但听见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神忠心的仆人。今天我们接受儿子生命的人，我们都应当起来凭着他儿子的生命来服侍我们的神。这一个就是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看见。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虽然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你甘心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来做人，并且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所有的旨意在你的身上都得以完成。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为我们做了赎价，叫我们今天能做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有一个心愿，愿意服侍你。但是主啊，你给我们看见不是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乃是凭着你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才有能力能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你许多的仆人和使女来服侍你的旨意，叫你的名能得着称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